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从主自己的话里面，十二个病例里面有一半可以说是弥赛亚的病例。那么我再把它重复一遍，那就是瞎子、聋子、瘸子、哑巴、大麻风，还有死人。那么这个一共这六个可以说是弥赛亚的病例。那么其他的呢，就是一般的病例。那现在呢，我想我们就特别来看这个弥赛亚的病例。那么第一个，你若看这个上面弥赛亚的病人，第一个当然是瞎子，瞎子、聋子，然后呢瘫子、哑巴、麻风和死人。那这是在左边的，你如果看我们在这讲的弥赛亚的病人，那一般的病人在右边，在右边，在右边，右边呢有什么呢？有血漏，有癫痫，有水骨，有驼背，有热病，有鬼附。那么这个算是属于一般的。那么所以呢，我想我们先来看这个弥赛亚的病人，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尤其呢这里面我们可以学很多很多属于的功课。那么当我们读这个瞎子的故事，你看见主耶稣一共碰见了七个瞎子，一共七个瞎子。那么当然你看你怎么算，有的时候耶利哥到底是一个呢还是两个，有人搞不清楚。但如果你真的搞清楚以后，耶利哥其实就是两个瞎子。所以呢，那么到底为什么，到底是在到底怎么样做，等一等我们再来看细节，我们再来看。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一共面对七个瞎子，就是说七条鱼通通是瞎子，通通瞎了眼睛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主怎么遇见他们？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引发性的。那么这个七个瞎子里面，如果你看你们的讲义，看你们的讲义的话，那么在什么呢？在加百农有两个瞎子，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有两个瞎子。然后在耶利哥呢又有两个瞎子。然后呢在伯塞大一个瞎子，在耶路撒冷一个瞎子。那么还有一个是又瞎又哑的。所以你看见弥赛亚，你看见吗？弥赛亚不只是专一瞎，而且有的时候是瞎跟哑连在一起。他不止瞎了眼，不止看不见，而且是个哑巴。结果我们的主呢就医治了他。那个又瞎又哑的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在哪里，但是很可能在也很可能在哪里，很可能在在加百农，很可能不是，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时间来说，就最早的呢应该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又瞎又哑的人。那这个非常有意思，我想我们呢先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憋西憋憋醒。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们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憋西国，憋西国赶鬼，你们的子女子弟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绑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就不从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还可以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凡今世今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好，弟兄姊妹，表面上来看主医治了一个又瞎又哑的人，但是你看见了下面引来的话是很重要的一段话。因为他当有的众人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结果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就反弹了，他们不肯相信他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呢，结果法利赛人就听见说，这个人赶鬼是无非靠着鬼王来赶鬼的。然后主耶稣就有一段 见证的话。那么然后呢，也告诉我们说，干犯人子的还可以赦免，但是如果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就引出来这个很重要的话。好，那么讲这个故事以前，或者明白这件事以前，我们要把这个背景稍微看一下。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就说是道理的次序来讲，它第十五十二章，但就是时间的次序来讲，它比第九章，它这个比第九章所发生的故事要早。我们好吧，你要不要看看第九章？这个第八章、第九章啊，很明显是在山上教训以后。山上教训以后，所以呢，你知道我们主下了山以后，那有的人就跟着他，所以然后呢，他就碰见一个长大麻风的，然后他进了加百农以后呢，然后呢，他就遇见了加百农那个百夫长和他的仆人，然后呢等等等等。好，所以这个是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呢，主耶稣，你记不记得他呢？在然后最后呢，这个后来呢，后来我们知道他就不是讲那个比喻嘛，讲完比喻以后，然后呢，他就过就渡过海到那边去，结果风起了大浪，然后到了到了陆地以后呢，他就把鬼从把一群的鬼呢，把这个鬼呢把他赶到猪群里面去。那么然后接着下面呢，就另外的故事就发生了，所以这就开始第九章。那第九章以后呢，然后有遇见马太被蒙召啊，然后呢后来呢回来以后，那你就知道就是渡过海回来以后，然后就有医治血漏的病。那么血漏的妇人呢，刚好跟那个管会堂的女儿耶鲁这个女儿呢这个得到医治，那么这个就是复活，死而复活这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后来就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然后那个时候有两个瞎子得到医治，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来看那个就是加百农的瞎子。然后完了以后呢，接着下去一个哑巴鬼，那么然后呢，这段故事就完了。所以如果就做时间的次序来讲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瞎子两个瞎眼的得医治，然后哑巴鬼得做医治，就是你看这个瞎子又跟哑巴连在一起，你看到吗？甚至特别是马太，因为他讲的道理的次序，所以把它放在一起。但是呢，你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第十二章的所讲的那个故事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在这些故事以前，这故事以前。那么是这个故事以前，所以到底怎么回事呢？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马可福音，好吧？你看看马可福音，因为马太福音呢是道理的次序，马可福音呢是历史的次序，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的话，你要看马可福音这个才行。那马太呢是把道理相同的放在一起，所以你看，因为道理相同，所以现在关于那个刚才我们所讲的又瞎又眼，主医好又瞎又哑的人，他把它放在后面去。所以按道理来讲，应该在两个瞎子被医治以前，结果为什么放以后？这就证明说，按照道理的次序，他可以把它放后面。所以马太福音是完全按照道理来编排这个次序的，把道理相同的性质的放在一起，好像一个时候发生的，其实不是。所以马太你不要按着时间的次序来看马太，你只能按照道理次序来看他。但是呢，马可就不同。所以如果你看马可的话，我们不是仔细来看，你很快捞一下就可以。你看第一章不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就碰见了四个门徒吗？叫他们得人如得鱼，然后那天呢，他们就和主耶稣一同就进到了加百农，叫加百农，然后在会堂里面赶鬼，然后出来以后呢，就到了彼得的家，然后就把彼得的病就医好了。然后呢，那天晚上有很多病人来到彼得家的门口，然后呢，这就开始这段的故事，这就开始这段故事。然后呢，然后这是第一章，那么这是第一个循环。 那第二个循环呢，那结果你看见第二章第一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意思是他那个时候不是出去布道吗，就到各地去各村子去传福音，然后最后呢他又回到了加百农，所以这已经是第二个循环了。所以这第二章，那么然后第二个循环，那么医治好瘫子，然后呢呼召立位，就是呼召这个大家现在只要看那个大字就可以，看大标志就可以了。那么然后呢，主要是怎么呼召马太，那么等等等等，然后呢就到了第三章。那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枯干的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医治不可医治。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他安息是医治一个枯干的手。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第六节，法利赛出去同西律一党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在这个以前呢，两个循环，主耶稣都是到以色列弥赛亚那里去。所以他先把第一个机会给谁呢？给以色列弥赛亚。所以这一段主耶稣是从一个会堂到另外一个会堂到另外一个会堂。所以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你可以看得出来两个循环，他以加百农做中心，第一个循环，那么彼得岳母得的医治啊等等，然后他就出去了，那么到以色列弥赛亚那里去，然后呢又第二章就回到加百农，到了第三章呢，可以说是这个循环最后的，那么他可以说几乎走遍了整个的会堂。那么那个时候大概有240个小村子，每一个村子大概都有一个会堂，所以你看比如说在那段时间里面走遍了那个所有的会堂。但最后呢他是被弃绝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法利赛人出去要同西律人一同商议到怎样除灭耶稣。所以第三章第七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这一点很重要。从那天开始耶稣就完全撤退了。本来呢他第一个机会一定给在那些在会堂的人，所以他到了这些会堂，结果这些会堂人拒绝他。所以很清楚到第三章第六节那个时候，证明说我们主耶稣完全被弃绝，所以主耶稣就退到哪里，就退到海边去，也退到旷野去，退到山上去。然后呢主耶稣就呼召他的门徒，他知道说没有希望，没有盼望，所以他从最小的人开始做，从12人开始，所以呢他就呼召门徒，然后从此以后他讲道就不再用一般明明懂得的道理来去用比喻来对他们讲的，好像听见了又没有听见。所以整个的关键是从马太福音第三章开始，就是第七节开始，主耶稣就隐退了。所以讲到后来主耶稣是隐退，怎么隐退呢？一面他的眼睛只注意，不是注意会堂里面的犹太人，不是了，现在他呼召那些门徒，所以然后从12个门徒开始，然后有门徒来到他面前，然后他就开始教训他们。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你看见他整个的重点是放在门徒身上，很清楚的。那么不是光，那么世界他是不是就扔在一边？没有，他仍旧在海边，在山上，在旷野里，那对着那些群众仍旧在那里传福音。不过那个时候他用的语言不再是明显的语言，他用的语言呢乃是这个比喻。比喻的意思就是说你好像听懂了，你又没有听，因为对象非常的混杂，有很多人根本找主耶稣把柄的，所以那些不要听的人根本就听不懂，那要听的人他们都听懂了。所以呢你看整个主耶稣这样做，就证明说主耶稣完全隐退了，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够清楚。那么隐退的时候主耶稣做什么呢？你看第三章第七节，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从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那不要忘记啊，虽然他隐退了，但是因为他所做的事呢，不只吸引了加利利人来跟随他，而且犹太你看见吗？还有耶路撒冷以土买还有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可以说周围的人老远的人他们都听见了，都来到他那里。那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那么这个船当然是彼得的船， 那么受的人就攻击他，那么他就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仰慕他。你看这是病人，所以这就是主所要钓的那些鱼。乌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匍匐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把时间弄清楚了，时间关键的弄清楚了，那马可福音我们这样一整理以后，我们就晓得什么时候主耶稣呢隐退了，但他仍旧治病。但是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么多病里面一定有代表性的，是不是？他讲了这么多，主耶稣一面治病一面赶鬼，没有错。但是现在是哪一种什么样的情形，有没有一种 case， 有没有一种的普通 case study， 就是讲到这个档案员就讲的一件事，一个案件一个案件，一个事件一个事件来看的时候，那么有没有可能主耶稣医治一个病人，然后把这一段故事把它全部把它提纲挈领把它提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你读马太福音就到了。好，我们现在要看看马太福音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的第九节。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是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他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然后呢，第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要怎样可以除灭耶稣。你看见吗？就是时间来讲，这一段时间应该是放在马可福音第三章来的，清楚了，大家清楚，对不对？那么大家还记得吧？很多病人都来了，然后呢，主耶稣呢就医治他们，然后因为医病，另一边赶鬼。我们很清楚的，那么不过主耶稣告诉他们不要这个作声，那么这个等一等，我们知道有他的原因的。所以第十五节，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的病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那弟兄们为什么不要给他传名？有道理，有原因的啊，等一等我们就清楚了。那这是要应验什么？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心里所喜悦，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正经不宣扬，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稀奇不稀奇？就是当世人弃绝他的时候，但这里我们的主怎么说呢？神却喜悦他，他说：“看呐、啊，我的仆人。”当我们主被弃绝的时候，看呐、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里传万邦，他不争竞，也不宣扬，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虽然医治好他们的病，但他告诉他们说，告诉他们说不要给他传名，弟兄姊妹，所以这就应验了，他不争竞，也不宣扬。那他为什么要医治病人？为什么要赶鬼呢？因为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这些病人不是芦苇就是灯火，不是压伤的芦苇就是江残的灯火。弟兄姊妹，主做他们的罪人，主他做他们的朋友，所以主在为他们钉十字架以前先做他们的朋友。所以你看见吗？等到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那是在十字架上的故事。但是在十字架公理得胜以前，外邦仰望他以前，那不要忘记，现在呢，主要做一件事，主要他看见亚当的芦苇，他不折断；他看见江山的征服，他不吹灭。我们知道芦苇啊，是在河边长的一种草，其实外面看上去很高很大，其实它里面是空的，一折就断了。所以这是给我们看，我们就是芦苇，我们都是压伤的芦苇，我们很容易受伤的，稍微一句话我们就不来救，稍微一句话我们就下去了。所以你看，我们稍微温度高一点点我们就不行了。你看有的人稍微温度高一点点他焦得不得了，那原因在哪？证明我们太脆弱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你不要看有的人很英雄，只有他家里的太太知道，儿女知道他有多么脆弱，特别生病的时候，你看本来是很渺，本来你看见很这个这个很威风的，但一生病就不行了。其实温度只高一点点而已，温度从37度稍微高一点点，但是你看就不行了，我们这个已经不行了。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压伤的，很容易受伤的。但是呢， 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熄灭。我们都是你的江残的灯火，这个灯火为什么要熄灭？就是因为慢慢油没有了，然后呢，你看见那个灯芯已经开始冒烟了。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乌烟瘴气的？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江残的灯火。所以等到我们快灭以前，你看都是冒出来都是黑烟，所以每一个罪人都贡献一点黑烟。所以这个世界最大的污染源是人呢，不是外面。所以很明显的，但是呢，江残的灯火，你如果看见江残你灯火冒烟，赶快把它吹掉了。你不吹掉，你污染整个的空气。但是我们主不是，我们就看见说江残的灯火它不吹。他看见每一个瞎子，看见每一个瘸子，每一个聋子，他看见每一个哑巴，他看见长大麻风，他看见这些血漏，看见这些患水骨病的各种各样的病人，弟兄姊妹，他看见他们躺在那里也好，围绕着他也好，都什么都是压伤的人，也都是江残的灯火。所以这一段圣经你看见说圣灵，马太是讲道理的嘛，马太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当世人弃绝他的时候，现在我们的神站出来说，这是看那国的仆人，我所拣选的。就好像你记不记得他有两次从天上说看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指着他的爱子来说。但这里很明显，好像我们主被人弃绝的时候，主说看那，这是我的仆人，明白吗？好，然后当下这很有意思，这个下面二十二节当下就表这件事情应该跟这个，虽然马太是按照道理次序来分配来编排的，但是很明显的下面这个故事应该是什么，应该就是跟什么，跟这个上面这一段是连，那个时候连的意思是当下 then 用是 then 当下。那么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那么耶稣就医治了。你记不记得了？你记不记得当马可福音记载这一段的时候，讲到很多人从各地方来，先是被主医治好他们各种的病，还有鬼附着。所以现在的主耶稣就是医病赶鬼，两件事，医病赶鬼，这是他所做的。那么到底什么叫医病赶鬼？到底这个事情什么意思？保大马开始讲道理，这里有背后有道理的。所以你把主耶稣所医的病所赶的鬼把它综合起来，能不能有一个 case， 能不能有一个情形是包括所有的，你懂吗？所以在这个时候二十二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的又瞎又哑的带到耶稣那里。被鬼附的当然是被鬼附的，主耶稣是赶鬼的，又瞎又哑是病人嘛。所以医病赶鬼，现在如果你把有什么病有什么鬼你把它假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在这里就刚好综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你看见吗？绝无仅有，只有马太福音记载这个，别的地方也没有记载。所以你看见，那么在这个地方你看见主所钓的这条鱼什么鱼呢？这条鱼不要忘记实在是条大鱼。这条鱼呢乃代表我们主来到地上赶鬼医病，你如果要问他做什么，就通通在这里，那对怎么解释也通通在这里了。所以明白吗？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主怎么来医病，怎么赶鬼，那么主怎么得着这五十三条鱼，不要忘记了，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个秘诀，那个解释在哪里？解释在马太。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好，那么然后呢带到耶稣那，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这当然就明显鬼是被赶出去的，因为他是被鬼附的嘛。所以你看，因为医病又赶鬼。好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里的病是瞎眼的，这个病是瞎眼的，而且呢又是哑巴。那我们说过，瞎眼的哑巴这个病刚好是什么的病人呢？这个病人乃是弥赛亚的病人。因为在弥赛亚病人里面，第一个就是瞎眼的，然后是聋子，然后是瘸腿，然后是哑巴的，所以现在又瞎又哑。所以你看可以看得出来，讲到弥赛亚的病人，我们知道有六个病例，但现在两个病例合在一起，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是今天我们这个病人是又瞎又哑，虽然很多各种病，但在神的面前来看，一面是又瞎，另一面又哑。那么然后呢，我们又情不自禁，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人。所以被鬼附的意思，我们虽然是因为在我们身上，那特别是指的肉体受肉体的支配来说的，那不是指的真的被鬼附。 因为特别我们蒙恩得救了，你看见吗？所以但这里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被鬼附，就是他不是他自己的人。感谢主，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感谢主，主我这个鬼在我们身上一点的地位也没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肉体在我们身上应该也没有地位。不过仇敌很狡猾，他就用我们身上的肉，用我们的肉体，仍旧来纠缠我们，仍旧来辖制我们。所以感谢主，今天主耶稣乃是要拯救我们，能脱离罪恶的辖制，脱离肉体的辖制。但就原则来看，你看我们这些病人怎么病了呢？第一，我们不是自己人；第二，我们是又瞎又哑的人，很清楚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主医治了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看见吗？这哑巴能说话已经是了不起了，你又能够看见，这个他做梦也没想到。然后这件事果然很惊奇，所以众人就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那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你看多多少少这些人得着神话语的教导，他们多多少少知道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你看见说叫瞎眼的能看见，叫哑巴的能够歌唱。现在在他们的眼前明明看见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他们的结论很简单，这不是大卫的子孙。意思说主耶稣难道不是大卫的子孙？否则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呢？所以这个时候懂得圣经的法利赛人应该说，是只有弥赛亚来能够医好又瞎又哑的人，一点都没有错。现在瞎跟哑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那弟兄姊妹，尤其在这紧要的关口，因为神有声音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的。另外一方面，在神的主宰里面，你看主耶稣碰见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就把主耶稣所要做的整个的笼统的把它概括在一起。所以在这个病的以后，人问的问题不是你看他病得的医治，不是他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所以就是每一个病得的医治，今天你看好了许多的病得的医治，我最重要的结论是什么？这莫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在每个病得的医治病，不说他，你看见在电视面前，你看见他把轮椅放下了，但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这个不是大卫的子孙医治好他吗？荣耀归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稀奇的、惊奇的不是这件事情，惊奇不是谁叫的好的，惊奇我们要问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所以这个是那个问题。这个是整个问题，所以你看见了，当我们的主医治好病人的时候，他最主要的目的希望激发在罪人的里面一个感觉，一个问题，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如果是的话，你应当接受相信他。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病或者瞎也好，这个牙也好，主为什么医治他呢？主医治的目的就是要人有一个问题，在他心中有个问题，然后应该有圣灵会给他一个准确的答案。那个答案是什么？他果然就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到底大卫的子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讲大卫的子孙呢？其实在原文这里的 Son of David 是大卫的儿子。那么到底大卫的儿子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好不好看22章，马太福音22章，或者四十一节，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主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儿子呢？原文是儿子，不是子孙。他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儿子呢？这是问法利赛人呢。然后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啊，当有人说这是大卫的子孙吗？这是大卫的儿子，什么意思？是指着基督来说的，非常清楚。所以他莫非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这不是基督吗？很简单，因为你知道所有的法利赛人都知道，讲到大卫的儿子就指着基督来说。那现在你看见吗？当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这不是基督吗？不是大卫的儿子吗？法利赛人就转弯了，他说不是，他说他是被鬼附的，被鬼王，他是借着鬼王来赶鬼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是亵渎，这的确是亵渎圣灵啊！因为这工作圣灵的是圣灵的工作嘛。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 非常非常的清楚，很讲到大卫的儿子是指的谁说，当然指的基督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个病又杀又哑，任何一种病得到医治，那个结果是什么？不只叫人惊奇，而叫人看见耶稣基督，看见他是神所造的。那么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主要医治人的病，这个很重要。许多时候我们把人带到这个聚会里面去，我们希望他得到医治，怎么医，我们只希望他得到医治，但是我们忘记了他得到医治以后，他更多的爱主，更多认识主。你看电视里面好多的见证，他们病好了，他更爱主嘛。所以弟兄姊妹，我要紧就是说，我们主真的把我们医好了以后，我们真的认识，真的看见基督吗？很清楚的。然后就在21章十四节，第十四节，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那弟兄姊妹，了不得了的一点，这个事情发生在殿里，在殿里面呢，而且在殿里面，而且是什么呢？是瞎子跟瘸子到耶稣跟前，结果呢，他就治好了他们。那我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然后就见一个小孩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儿子，就是神。”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基础嘛，这里不只是瞎子而瘸子，我说过了，在整个的弥赛亚的病人里面，头号病人是瞎子，然后第四号是瘸子，第二号就是瘸子。你看，你尤其是我们刚才你读这个以赛亚书53章嘛，是瞎子、瘸、瞎子、聋子，然后瞎子、聋子、瘸子，然后哑巴。OK， but anyway， 不管怎么样，你看这瞎子、瘸子摆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瞎子跟哑巴摆在一起一样。所以一想就让人想到哪，一想就想到基督。所以我在说，这些病人是以赛亚的病人，不是普通的。很清楚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明白，我们才能够明白主耶稣怎么应付这七个瞎子，我们怎么开他们的眼睛，最后主的目的是什么，这个我们才能弄清，我们才知道说主不只是把一个瞎子的病医好了，原来背后有这么多原因在背后，有这么多故事在背后。所以呢，你看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听见还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儿子。”他们就生恼怒，因为他们不肯相信主耶稣就是基督。所以从这里我想已经非常清楚了。好，那现在呢，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你们如果去读整本的旧约，讲的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儿子都讲的所罗门啦、亚撒龙啦，你去读旧约都是如此。那么到了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那不要忘记马太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那中文是翻作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教徒。所以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第一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二呢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当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因为你讲的家谱嘛，所以讲到子孙后裔好像都指着后裔来说的，其实原文不是，原文第一句话是大卫的儿子，不是也是亚伯拉罕，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讲的耶稣基督的是不要忘记的，一面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另一面呢是大卫的儿子。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下面说耶稣基督，不光讲耶稣，而讲基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当有人当讲到我们主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不止亚伯拉罕儿子，而且是大卫的儿子。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大卫的儿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一般犹太人懂得圣经的人，他们知道是指的谁说的，是指的基督来说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他们都知道大卫的儿子乃是指的主耶稣，乃是大卫的苗裔，所以很清楚他是大卫的儿子。所以犹太人讲到这个大卫儿子的时候，那么一定指的耶稣基督。那么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从圣灵的启示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不只是大卫的儿子，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就能够形容我们的主，他是耶稣，他就是基督。所以就清楚，那么就整个马太福音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主的确就是大卫的儿子。那么每次讲到大卫的儿子，对犹太人来讲 是指着基督来说，指着弥赛亚来说，因为只有弥赛亚能行那些神迹。所以大家看见吗，在殿里也好，无论是瞎子瘸子得了医治，或者是刚才十二章那里讲到又瞎又哑的，又瞎又哑的人，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大家一看见那件事情以后，那么圣经怎么说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这不是基督吗？很清楚的，明白吗？所以对于瞎眼的来，所以现在从此以后就传出去了，你看见吗？因为在那个时候啊，有很多人从哪里，从犹太来，有的人呢从这里来，有的人从那里来，有的人从约旦河外来，都到这里来了。结果因着这个病得的医治，那么尤其瞎眼的得的医治，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话传出去了，是谁医治了瞎眼的人呢？是大卫的儿子，就主耶稣。所以现在你会明白，因着这件事情发生以后，然后才有其他瞎子的故事。简单来说，这个简单来说，后面我们所看见其他几个瞎子的故事，你看见吗？那个加利利或者就叫加百农的两个瞎子的故事，发生在这个故事以后，耶利哥的两个瞎子故事也是发生在这以后，我再大的瞎子也是发生在这以后，那么还有呢，耶路撒冷的瞎子也是发生在这以后，耶路撒冷就生来是瞎眼，也是发生在这以后，所以这件事只是开始的。所以你看见了，等到有的人从推罗西顿，从约旦河外，从犹太地，从耶路撒冷，他们都来了主耶稣那里，和那么多病人聚在一起，现在有个典型的病人，主医好了他。典型的病人，那你怎么对待他？是不是跟你说啊，你看我的病好了，他是不是我眼睛看见了？不是，在这里你看主要产生一个答案，在每个人心里产生一个问题，就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这不是基督吗？然后并不止如此，然后呢，那答案应该是他就是基督。然后等到有一天他看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并不他们就想起以赛亚是不是在这儿。以赛亚53章，基督怎样，弥赛亚怎样为我们受死，怎样为我们受伤。所以你看，主耶稣虽然是医治病人，但其实他已经把种子撒在他们里面，已经做了准备的工作，准备他们得救了，你明白吗？所以他们一病得的医治不错，表面上是病得的医治，但是最后我们主是放长线钓大鱼。主现在是把病医好了，但是从他们心里面知道说，现在医治他们乃是基督，但是等到有一天，那位基督为他们挂在十字架，那个弥赛亚居然是受苦的弥赛亚。现在神的话来了，以赛亚书53章来了，就一解释，他们就明白了。就像那个太监也一样啊，太监他明白圣经不错，但是他只知道太监，只知道的以赛亚53章那个人指着谁来做的呢？那腓力告诉他说，那就是受苦的弥赛亚。所以这样你看，很多人就这么得救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主关心我们的灵魂，过于关心我们的身体，但是借着我们身体所发生的病，给我们看着我们真的这个人病了，我们真的病是我们的罪，那个罪状病状是什么？病状就这些病状。现在主因为他先受我们的病罪的朋友，所以先医治我们的，有头痛医头，一头就是反正就是你痛了就止痛，那么好了，这个怎么样，这个有温度就退烧，这只是医治病状，这不是你们真的病源。真的病源什么是？乃是挂在十字架上，但要紧就是在他们里面要产生很深的印象，这不是基督吗？当人家看见瞎子的哑巴的看见，连孩子们都说何在那归给大卫。所以基督是谁？虽然叫世界愤怒，那不要紧，但是主已经在孩子们在这些身上已经产生了作用。所以你看主是怎么来得着我们的。所以基督是你要记得，今天不错，人的身体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人病那个病，难道主不能医治这些病？当然主能医治这个病。你去看很多的这个医治大会，好像很多的病得了医治，但人所要的，人所注意只是他的身体，不是他的灵魂，这些只是预备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难怪有一个姊妹，她是运动员，结果她受伤了， 坐在轮椅里面，他祷告，再祷告，希望主听他祷告，有一天他能站起来。他参加了不知道多少次医治大病、医治的大会，弟兄姊妹，结果都好像主没有听他祷告，他病没有好。有一天他读圣经，他看见说他的身体是必须坏的，就算是他病着的医治，有一天还要躺下来的。那他现在遇到病，因为什么？他预备等候主回来，能够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到那一天，他可以不需要再轮椅了。那天真正他可以站起来。那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个人真的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的救恩，认识基督的救赎。他不光会赎我们的罪，而且有一天叫我们身体能够得赎。你看看，这才认识救恩呢。所以让但我们记得，不是身体不要紧，人今天有这些病，证明说我们都是罪人。但要紧在哪里？要紧是你要对付根才可以。我们要知道病源在哪里。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主就对他们说，你看见说，根据这个病，根据这个典型的病，结果有个典型的反应，就是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结果你看见吗？法利赛人恼怒，法利赛人说他是靠鬼文赶鬼，然后他们亵渎圣灵，这些事情通通发生了。但要紧对病人身上来说，应该产生这个反应。那么结果这一次有没有好处？有这个有没有这个结果？还有结果，你去读圣经好了，在旧约圣经里有几次提到大卫的儿子，除了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巴利赛，这个问巴利赛，巴利自己承认 OK， 还有那小孩子们就是因为主耶稣医好了瞎子跟瘸子，所以说大卫的儿子好了，所以可见大卫的儿子跟瞎子发生关系，明白吗？很明显的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了。所以就是很稀奇啊，你有没有看见，你读到圣经瞎子的故事都是说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吧。你去看，你去看，好几个大卫都是如此，在加百农是如此，在耶利哥也是如此。那我们要问他们从什么地方学会这一套的？估计这样说，他从什么地方学会这个的？我们相信说，就是这一次，就是这一次。你看，这一次主的名声传开了，这主的名声传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病，我的瞎眼了，不光我身体有病，但是更要我心灵更有病，我需要去救助。所以呢，现在我要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因为这一次大卫的子孙，他们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好的，从此以后话就传出去了。尤其这个瞎子，不知道是不是也有工会，我不知道。那如果瞎子有工会的话，他们联合起来说，他们的病要得罪医治，话就传开了，你看见吗？然后每次瞎子只要得罪医治，就是大卫的子孙来可怜我吧。大家都学会了啊，这个就对了，就是你看这就对了，这个就是我们主医治瞎子的目的，就不会走错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但是呢，我们讲了这么多，就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也许我们普通读圣经都忽略这些地方。主耶稣只是医治瞎子，然后主耶稣真的只是普通医生。有的人说，你看主耶稣在地上也医病也赶鬼啊。但他忘记主耶稣医病赶鬼的目的是留下个印象，叫人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儿子吗？然后有孩童们能歌唱说，何塞纳归给大卫的儿子。所以传开了，这是很正面的教育。所以你看，等到我们见到我们今天晚上在碰见那些瞎子的时候，他们几乎有一套的公式的，就大卫的子孙呢，可怜我。那后来不知道怎么消息也传到推罗西顿，因为那次有推罗西顿来的嘛，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迦南妇人说，大卫的子孙那可怜我吧？那你不要忘记，他完全喊错了，这绝对一言都不答。你看你们这不答喊的，这个是为了什么？为了以色列，因为弥赛亚是为以色列人的嘛，就是说圣旧约里所启示的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一定什么？一定那次印象太深刻了。然后呢，因为马可福音明明告诉我们，从马可福音明明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从哪里来呢？很明显的，他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弗满、约旦河外，还有推罗西的四方来的。所以难怪耶利哥有人听知道了，难怪呢迦南就推罗西顿也有人知道，所以他们才知道怎么会讲耶路撒冷，怎么会讲大卫的子孙。所以我想这个很清楚了。那么除了这之外，你再也没有找到大卫的儿子这句话在全部圣经里面。所以你看着果然跟什么，跟瞎子的意志有关系。那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 那些法利赛人那么紧张，紧张的不得了。为什么？他们巴不得他不是基督，因为否则的话，这里有一个眼睛被看见，就证明弥赛亚已经来了，我们还等候谁？那么他们怎么能够硬着他们的心说弥赛亚没有？他们怎么能把黑的说成白人呢？他们就是要把黑的说成白。他们说他是罪人，你那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你是他的门徒。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些人表面上是明眼人，其实他们瞎眼的。那么那些瞎眼的，他们反而得了医治，反而能够看见。所以根据我们主后来的解释，他所注意的还不是身体瞎，他所注意的是心灵的瞎。许多人是瞎子，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心灵瞎了，所以从他身上就表现出来，就像长疹子一样，这自然就发出来了。就你看，因为有病，所以就发出来。所以有的人，因为他里面是瞎的，所以他外面他就很自然是个瞎子。所以主耶稣治好他们的瞎子，但是更重要的，主耶稣的背后给我们看，有好多法利赛人是真正的瞎子。这就是我们主耶稣来的地上要开他们眼睛的。好，我想呢，我们今天上午就说到这里，我们下午再继续，晚上的继续是7:30开始。好，我们现在低头的见证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你的话何等的奇妙。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无知的人，我们许多人以为我们都懂了，我们许多人我们都有了。主啊，我们是贫穷瞎眼可怜，我们真是在里面承认说我们是个瞎眼的，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认识你，我们以为我们认识，我们以为像法利赛一样我们懂得许多，我们能定别人的罪，我们能指引别人的道路，结果我们是瞎子的瞎子，两人都掉在坑里面。所以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但愿当我们来明白来研读，说啊，你怎样得出这153条，你怎么样能面对这7个瞎，你怎么医治他们，说但愿我们在这里学好美好的功课，好让我们也能做一个得人的义父。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感谢赞美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